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在路加的信息的当中，主耶稣的祷告的生活是值得我们留意的。而我们也提到了，在路加信息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关于妇女的记录。那关于这一部分，在路加比较长的篇幅的福音书里头，我们的确从路加福音第一章一直到最末了，我们几乎在每一个部分都看到了关于一些妇女的记录。我们似乎留意到路加当他看这个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所看的不单单只有主耶稣，他所看的不单单只有门徒，他还看到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比较被看轻的妇女们。当然犹太妇女在犹太文化的里面其实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只是在整个他们的社会当中，以一个整个社会的形态来看，在外面显露的大部分是男人，而妇女们呢，主要多半是在家里面。可是我们注意到路加他记载整个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特别把和耶稣工作当中有关联的一些妇女们的一些事情，或者主耶稣的教训，或者主耶稣的工作与妇女有关的，他都记录下来。像路加福音第一章，你就很快的看到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和玛利亚之间的那个互动。然后第二章里面，你看到不但是玛利亚把耶稣生下来了，当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进到圣殿去的时候，遇见的那位从年轻时代就守寡，在神面前常常祷告的那一位妇女。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了西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讲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个见证，救恩的见证。我们曾引用过西面所做的祷告。可是除了这样一个西面，这显然是一个男人，可是另外在路加第二章，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从妇女来的见证，那就是在圣殿里面常常祷告的女先知亚拿。路加用这样的一个记录的方式，一方面是西面，一方面是亚拿，两个人都是年长者，都是长者。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就看出来路加似乎盼望所有这些耶稣有关的见证，不是单单透过弟兄们来传讲，就是姐妹们也可以为耶稣来做见证。好，除了这样子在耶稣早期的生活里面跟这些相关的妇女的记录之外，你看到在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好几件事情都和当时的寡妇有关，也是跟妇女有关。像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他讲到提到了这个旧约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主耶稣也曾经为一位病了18年腰都直不起来的一位妇女来为他祷告。主耶稣也曾经借着谈到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寡妇来求一个不义的官你看到都提到这个。在主耶稣地上所行的神迹的当中，路加有一个独特的记载，记载那个拿因城的寡妇，他的儿子死了，结果主耶稣遇见了这个送葬的队伍，就把整个队伍拦截下来，然后就让这个死去的孩子能够从死里复活，让这个寡妇的心大得安慰。我们的确看到好多有关于妇女的这些的记录，而其中有一项很特别的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在加利利一带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妇女们出来帮助整个耶稣的这个布道的团队。以后当主耶稣带着门徒们最往南边去的时候， 这些妇女们甚至就跟着他们从北边一直跟到南边，这个在一般的情况底下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头，这种妇女跟随着这样子由南到北也是非常少见的。现在我们稍微看一看有关于这一部分的记载，请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一段圣经记载，我们看到当年耶稣基督的这个布道团呢，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称呼来称呼的话，人数还不少，不是只有三五个人，包含主耶稣在内十二个门徒，加起来就已经有十三个人了。那么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提到说那几位病得医治的妇女，我想是为了感恩也为了爱主的缘故，就跟着他们从北边一路下来。而且当他们跟的时候，不是单单只为了听到，圣经这里非常清楚的记载说他们是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门徒的。其实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点点在以往的环境，就是当时候的犹太人的环境，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社会在那个时期一般来说还是以农为主的，以田地里面的耕种是很主要的他们的工作。当然除了这个农业以外，还有一些手工业也是他们当时候有的。这些妇女们其实负责很重要的家务的工作，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每一个家庭实际的状况是如何，可是我们看到这几个姐妹，她们的确是因着病得医治，然后呢都把自己所有的财物拿出来供应耶稣跟门徒的需要。我们刚提到了当时的社会主要是以农为主，那么耶稣和门徒他们出来传道，自然这些门徒们必须放下他们手中的工作。我们知道其中有几位原来是打鱼的渔夫，那么有一位是税吏，还有其他不同的职业的。当他们出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这些工作都要放下。结果这些妇女们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一件事，他们就把自己的财物拿来供给耶稣和门徒。不但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是如此，当主耶稣的门徒们从加利利往南边到了犹太地，他们也照样跟着下来。请我们稍微往后翻一下，请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3章。你看到好几处的经文都用同样的一个笔法来描写，请看路加23章49节。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这里说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那请跳过来去看55节。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跟在后面。你看从加利利跟着一起下来，所以当路加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次两次的提到这个从加利利一同下来的妇女。当然这些妇女也是后来成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很重要的见证人，因为当七日的头一日，最主要去到坟墓去的最先去的其实就是这些妇女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路加所记载的信息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特别提到了这些妇女们。我想透过路加的记载， 我们当中的姐妹们，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我们知道当年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虽然大部分所记载的是耶稣的和耶稣的门徒他们所做的事，但是这些妇女们确实在整个这个布道的团队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支柱，借着他们的侍奉，使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至少在生活方面就不必要太担心了。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看见姐妹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那到这里我们可以说把路加主要的信息的重点我们大致做过介绍，那么接下来后面这个部分我们稍微提到路加福音整卷书的大纲。我想每一个读经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看出来作者怎么样来表达他自己所要表达的，或许我们对整个信息的内容就会更清楚更了解。那么要想了解，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性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了解作者写这一卷书它大概的架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尝试着把整卷福音书用分段落的方式看出来，这个作者他要怎么样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那么谈到这一部分，我们谈到路加信息的大纲，我们谈到路加福音里面可能有的架构，可能有的那个结构，可能有的分段，那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整个路加福音的记载，它内容篇幅的记录其实不像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当我们要写一个人的生平记录的时候，或许我们会很平均的把这个人的一生分了几个部分来记载。路加福音不是这样，路加福音的记载如果你仔细去看，你就注意到他把大部分的篇幅是用来描写耶稣基督最后怎么样为我们死，他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其实你如果去比较其他福音书，你一定也会发现，无论马太也好，马可也好，约翰也好，其实这些福音书的作者不约而同的都把他们的重心焦点放在耶稣基督最后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他怎么样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来看来谈路加的信息的大纲和他的分段可能有的结构，那就更清楚了。那现在要请大家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这里提到了一个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查考路加，你会感觉到很稀奇的，因为路加在这里所用的词汇不像照整个记录应该有的词汇。为什么呢？如果你读路加第九章，我们往前翻一点，请看第31节，这里是记载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和在他荣光中显现的摩西跟以利亚谈话的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记录。请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30节31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这里提到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而摩西以利亚在山上显现的时候跟耶稣谈的是什么呢？是谈耶稣要去世的事。这个去世当然是指他死了，指耶稣要怎么死说的。不过留意这个去世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其实是跟旧约第二卷书出埃及记的，就是出埃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跟摩西以利亚所讨论的是指耶稣要怎么离开世界的事，怎么离开的事。 虽然我们中文翻成去世，这个去世只是死了，可是因着当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路加当初用了这个希腊文所表达的重点不是讲耶稣死的问题，重点是指的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事。耶稣怎么离开这个世界？没有错，是借着死，他要被钉死。然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要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复活以后要被接升天，将来还要再来。所以这个离开世界其实是借着死从死里复活，然后被接升天。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整个的环节是这样的重要，所以路加在记路加第九章五十一节讲到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路加这样说，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近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这里路加说耶稣是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而不是说耶稣要去世了，或者耶稣受害的日子将到，或者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将到。路加乃是把神旨意当中那个整个环节，从耶稣受害到耶稣死被钉十字架啊，他被钉十字架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最后被接升天，整个这个环节他用了最后那个被接上升来作为形容。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九章五十一节之后的篇幅啊，几乎占了整个路加福音有将近四分之三的这个篇幅，将近，你看了，整个路加福音有二十四章，那这里第九章到五十一节，当然你可以，如果你去看这个篇幅，你就看见将近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至少将近我们说只是用章数来看的话，二十四章，那么三分之一是八章，加一章第九章，所以将近三分之二是用来记录耶稣最后的一段的事。可是如果以篇幅来说的话，你就发现更长了，那个要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是记载耶稣基督最后他七个月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记载不是一般性的记录，而是有特别的目的，要叫我们定睛看到主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成就救恩。那么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路加的分段，那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显然路加的记载的分段是有个中心的一个目标的，是要把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要成就的事，成就的救恩，做一个最重要的说明。那么这样的一个指标帮助我们来了解整个路加福音的那个大纲。说到这里，我们还要再提另外一件事，就是路加在讲到他自己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一个次序，他说，他告诉提利的阿菲罗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里路加所讲的次序是什么呢？是不是时间的次序呢？还是路加还有另外什么样的次序呢？当然如果你读路加福音这个内容一章二章下来，你大概看得出来应该跟时间有关的。不过我们要从中间有一次特别的记录，你看一看路加的记载，你就知道这个次序恐怕不单只是指的时间的次序而已，这个次序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只能选几处的经文来读给大家听，那当然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七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请跳过来看第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请再跳过来看四十五节，耶稣进了殿 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47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我们读19章挑了几处的经文，我们连续读下来，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印象，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如果你去对照马可福音，对照马可福音第11章从第7节到第11节，你会注意到那里有提到第二天，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对照其他的福音书，我们会看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从橄榄山进耶路撒冷，那是指第一天。然后你如果照路加福音记载来看，耶稣从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下来，然后看到耶路撒冷就为他哀哭，然后他进了圣城，进入殿里面就把买卖人赶出去了。所有这些记载好像都发生在同一天，可是如果你去查马可福音，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11章第7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里讲的是耶稣从橄榄山下来，众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然后拿着棕树枝高声的呼喊说，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然接下来就记载耶稣进了城，那就是马可福音第11章11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再看第12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请跳过来看15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等等。你读马可福音11章，你这段你会有一个印象非常清楚的，讲到耶稣基督最后他从橄榄山下来进耶路撒冷，在那第一天的里面他进入圣殿了，但是只是看一看物件就离开了。然而到第二天他再进到圣殿的时候，才去赶出这些买卖的人。可是刚才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19章第45节46节，我们得到的印象好像耶稣从橄榄山下山就一路进入了圣殿，赶出其中做买卖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路加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把那个天第一天第二天把它省掉，要让读者看到主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最主要目的要进入圣殿。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你一定有印象，那你提到撒迦利亚在圣殿里面侍奉主。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24章最后，你看到主耶稣为门徒们举手为他们祝福，然后被接升天以后怎么样，门徒回到耶路撒冷怎么样，在圣殿里面常常敬拜神，常常歌颂神，常常颂赞神。你就看到好像有一幅图画摆在这里，整个路加福音呈现的是那个圣殿，第一章讲到圣殿，最后一章讲到圣殿，讲耶稣怎么样子要进入，走最后一段路程是直接进入圣殿。那如果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最后我们就是用很快的一个方式把我们刚才要提到的那个路加福音的大纲我们一读，我想大家就了解了。如果根据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分享的，我们就看出来路加福音的那个结构大致是底下，第一段是一章一到四节是一个序言，第二段则是一章五节到二章52节是讲到主耶稣在幼年的时期，第三章一节 到四章十三节，这是一个预备期，预备期。然后四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是讲耶稣在北边加利利的工作。然后路加福音最大部分的篇幅，从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四节，是讲主耶稣往耶路撒冷之旅途，讲耶稣怎么样子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十九章四十五节到二十一章的三十八节，这是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最后从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四章的五十三节，这是讲到耶稣的受死与复活。我想我们就是按照一个主耶稣那个以他往耶路撒冷去到圣殿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整个路加福音的记录，就得到我们刚才所介绍给大家的那个大纲。我想关于路加福音呢，我们也就只能为大家介绍到这里，盼望主圣灵亲自引导各位弟兄姐妹来看路加福音。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